胡云惨无，全家都冇办法生活落去。咁张老师谂下，亦觉得好难过，怕影响一家人嘅生活。佢知道有个私人佛堂，但系嗰个小佛堂咧，佢从来未去过嘅。依家佢就想去拜佛，於是就同个仔去啦。一入门，有位法师，呢、這个法师咧，琴日先至由香港嚟嘅啫。呢、這个法师系马来西亚人，佢住喺香港，佢师父喺香港。张老师同个仔去到嗰个小佛堂，见到有位法师，佢系香港嚟嘅，佢系马来西亚人。他昨天才在香港来的，一见到张老师，他就目不转睛地望到实他，问他的年龄，问他的故事。听完之后，他说你的事我包了上身了，我一定跟你来，就吩咐他留下电话。第二天，张老师同个先生同个仔又去，法师拎张纸出嚟，攞支笔，将我屋企冚唪唥画出嚟，一清二楚。佢从来冇到过屋企，唔知佢点知嘅。此后咧，每日都去见，每次都一倾就倾一个钟头，其他好多人想见佢噶。但每个人只限十分钟，而张老师每次是一个钟头，又每次一完就约定下一次几时见。当时张老师就以为自己跟他特别有缘啫。那个法师又问他，你家有没有佛堂啊？你喜欢，你最喜欢什么菩萨啊？那张老师说，我最喜欢观音。咁而法师喺香港亲手捧咗一尊观音菩萨嚟，嗰尊观音菩萨好靓嘅，好多人都想要，好多人都想请。佢问我中唔中意，我非常咁中意。法师话佢亦问过观音，观音愿意嚟张老师屋企。于是呢，法师就吩咐他，听日一早六点钟，你带两尺黄布，两扎黄菊花来接观音菩萨回家供奉。当时已经是下午了，听日六点钟一早就要去，那马上就要去找啦。那去到一间布铺，周围找找不到，要黄色的布又没有花的，去哪里找呢？一突然间在最底下的格的角落头那里找到一块黄色布，是没有花的。那个侍头婆说，这块不卖的。为什么不卖？你没有用的嘛，太细得滞嘛。他一量，啱啱两尺，我就是要两尺啊。又去到间花店，花店卖花通常是啲人客选好之后先至同你包装，先至同你扎噶嘛。一入去个桶仔度有两扎已经绑好嘅黄菊花，顺手拿来，即刻就买到要找的两样东西。第二朝一早拿住个两只黄布和两束黄菊花，就去将观音菩萨请回屋企供奉，而每个礼拜仍然去见法师。当时张老师仲是仍然呢个感情啊，个感觉啊，觉得好委屈， 每次一边讲一边仲系吓。法师话：既然你嘅事，我已经应承同你担上身啦，你就唔好担心。佢话：琴日我打坐嘅时候，用100支蜡烛，嗰啲蜡烛嘅光呢，有蓝色，有白色，即是表示你一生有福亦有祸。法师说：你的情形，你的因果，我一定要查清楚才得你心安的。就给了一张很大张的粉红色的纸，我是空白的。另外呢，就俾个利是封，佢话你翻去将金木水火土各项写清清楚楚。个金即系你出生嘅年月日同埋你嘅家世，木就系你一生以嚟求学嘅状况，水就是你心里面有什么痛苦不快的事情，火就是你屋企你的亲人，包括丈夫、仔女、心抱、孙仔孙女的姓名，土就是你有什么心愿。你写的时候就一定不能够给任何人看，个内容不能够给任何人知道。写好之后要在批定的某一日跪向某一个方向，向当天来将这篇东西念，每日念5次，念完之后就烧了它，将些灰就放入利是封，摆在你的针头下面。最重要的就不能够让任何人知道，不能够俾任何人睇到。第二个礼拜，佢入去见法师，攞住嗰张粉红色嘅纸，法师一见到，一手就扫咗佢嗰张纸，闹佢：我话明叫你唔好俾我睇，点解你又攞嚟啊？佢话：我都未写啊，我只系问。可不可以反转来写，如果不够写的时候。法师说得。咁法师又解释，他这张呢就是写他的冤情，叫做陈情表或者叫做上天表，就不能够给任何人知的。于是乎他回到家里就告诉家里人，我现在做功课啊，你不要来打扰啊。那他的仔女先生呢就不敢去吵他。他写好了之后，总共写了1600多个字，念完就烧了，将灰摆落个利是封，放在他自己的枕头底。这件事除了他自己之外是没有任何人知道的。这件事做了之后，到了第十日7点钟，之后到7点钟，法师打电话来叫张老师马上去。那他的弟弟又说：哎，我又要去了。一去到见法师拿着张黄色的纸，是黄色的，他给我写的那张就是粉红色的。一见到法师，法师说：恭喜恭喜，今天早上3点钟我查出你的因果了，一阵间我会等你念出来，等你读出来。你读出来呢，你读到第一段你会很害怕， 第二段呢你会好钦佩的，读到第三段你会觉得好安慰。我先问你四个人的名字，前两个呢就乜乜乜乜某某，他梗识啦，我呢度我梗识啦，呢两个人呢就是赌我债的，争我钱不还的，是伤害得好深的。一听到呢两个名字我当然咬牙切齿啦。第三个名字是张秀昌，是他的老豆。第四个他说叫做胡振强，就是那个出了世只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了一个月的仔。法师说这两位在我打坐的时候来了，老先生七十几岁，后生那个十九岁，我当时一推算一下，民国五十九年生他的，现在就民国七十八年，即是他是一九七零年出世，今年就已经是一九八九年，一推算没错是十九岁。法师说他两个人来了之后一直跪在观音菩萨面前，法师说你是观音菩萨打教你的。个老先生嚟到，一直跪喺观音菩萨面前，一尾就嗌住：救下我个女啊！救下我个女啊！同时呢，将老师嘅所有事情啊，喺一盆水里面显现晒出嚟，所有嘅因果。在盆水里用字显现出来，法师说我抄了几个钟头啊，于是我就依照那张王子法师抄的，我就读第一段讲我的身世，讲得好详细好清楚。原来我识世啊是做官的，是个太守，当时判错了一个案，冤枉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窦娥冤那个窦娥。自此以后生生世世他都来报仇，报复是很惨酷的。我张老师越读就越怕。第二仲离奇，上面写着某年某月某日你的陈情表收到，内容如下，就在水里面冚唪唥演出来，法师就抄下来。我那一千六百几个字原文不动全部抄下出来，使到张老师非常钦佩。第三段话，张老师今生还未有做过太多的坏事，事无自孝，但是业障重，必须要诚心忏悔，一切众经念佛都需要忏悔回向，那呢就会令到你得去的都会得回来。当时张老师就问，那我失去的那个第四个仔可不可以得回来呢？法师说他已经有很好的去处，你不用担心挂念。法师又问赌你债的两个人，你不要恨他，你不要生气，是因为你自己全世欠他们的，你是还债的，你今生不还下世都还是要还。 只要你自己诚心忏悔，是可以避免很多劫难的。张老师因为法师为他解决了难题，打开他的心结，内心非常感激，马上就向法师顶礼道谢。法师说你不用多谢我啊，应该是我多谢你啊。为什么呢？原来呢，法师在香港的师父啊是闭关的，在关中打坐的时候呢，知道张老师有难，但是他说张老师命不该绝，不应该就这样沉沦的，因为他将来对佛法啊，对佛教的文化是有用，所以特别派这位法师来 LA 找张老师去帮助他。但是呢，不知道姓名，只是知道个古仔的大概，以及生得大概怎样，有几高啊，几大年纪啊，只得这样的内容而已。法师来到 LA 之后问一下啲师兄弟，冇人知，因为他从来冇喺呢个佛堂出现过。法师心谂 ，LA 人海茫茫咁大，点样去揾啊？而佢师傅话过揾唔到，唔准翻香港。结果第二日呢，张老师就自动撞上门嚟啦。法师说现在我可以回香港见师父了。最后张老师很感慨地说，他说这个是千真万确的故事，令到我心结打开之后，从此以后呢，一有忏悔的法会呢，他一定去参加，不肯放过任何忏悔消业障的机会，同时全心全意全力地投入去做宏法利生的工作。这个故事讲到这里呢，也讲完了，
因为还有些带，咁我就再选几个古仔一齐讲下。第28个系广化法师。广化法师喺18岁嗰年，为咗抗日救国，佢就唔读书，参加咗抗战嘅行列。佢当咗半年嘅上士文书之后呢，就升咗官啦。多数都是管啲钱粮业务之类嘅事，但系佢好中意饮酒食肉，特别系中意食鸡食鸭，每餐都食，点食都食唔厌。有次佢住喺浙江嘅时候咧，佢每日都要去买鸡买鸭。多得三五隻，少得一两隻，叫啲勤务兵劏俾佢食。喺嗰度住宅咗三个月，附近周围五里以内嘅鸡鸭都俾佢食晒。你话佢做嘅杀业有几大咧？1953年，佢开始信佛。他看过佛经之后明白了因果，就快脆啲要食素，希望赎罪，因为他内心非常后悔，为了一心忏悔和宏法利生将功赎罪，于是他就出家。或者因为他这样一念之善，他今生做的杀业就能够重报轻仇，将后报成为怨报了。 1974年端午节的前两日，广化法师在南投莲光兰若的无量寿观中拜净土忏，当时他已经闭关将近两年几了，拜净土忏亦已经拜了九个几月了。那日他第一拜拜下去，就觉得他身体很轻，不其然地向着西方行了过去，行到几步呢，听到身后有很多鸡鸭的叫声，另转头一看，见到成千上万的鸡鸭分成三行跟着他行。广化法师跟着这班鸡鸭的排队，再向后面看，有两里路那么长，才看到他们集合在南投的车站的广场，那里还有很多牛啊猪啊，一大群地在那里排队等候上路。他看到这个这样的情形，心想他们是来找我算账，不禁就大惊起来，如梦初醒。他继续将净土忏拜完之后呢，怕自己会生大病，点不知就在当晚在他禅房里面平地就这样跌了跤，跌断了左脚。虽然请了很多中西名医去医，花费了很多钱，他自己受尽了无法形容的痛苦，但是一切都无效。终于他就成了跛脚法师。广化法师说，这些就是我杀生食肉的业报了，希望大家各自警惕，要早日戒杀食素，不要行他的旧路。第二十九是讲德心法师。德心法师曾经在印光大师的苏州灵岩寺住过很久。德心法师因为他自己亲自见到他的师父金彩和尚是念佛坐化的，很感动，因此亦专程念佛，他不生弘扬净土，不遗余力。他周时说，佛法的所持是在于断恶修善度众生，除了这三件事没有其他，这三样东西都做到极点，即是完成佛道了。他的皈依弟子很多，远及南洋各地。民国二十六年，即是1937年，他就已经住在苏州灵岩，在那里闭关，足不出户二十几年。印光大师创建文化社，印啲佛学书籍，就得到德心师嘅帮助甚多，嘅助力甚多。四大明生志同埋净土圣贤录都系佢帮助整理编印嘅。佢事迹之前几个月曾经印咗4000册无量寿经。1962年11月，他临终前一个星期写信给他的弟子说不久人世了，并且安排身后事，当时有一点多不舒服。到了11月16日临终，他叫人扶他起来坐起身，大声地叫了几声，决定成佛，咁就安详而逝。当时佢间房室有异香，几日都唔散，面目如新。火化之后，执到好多舍利子，由啲弟子攞翻去供养。佢当时系80岁。第30个古仔系重月法师，佢系安徽人。他去云游参学，到了天童，亲近元英法师， 但是參禅不契機，他仰慕靈岩山念佛道場。在民國22年正月，即是1933年到了靈岩山，當時的方丈妙真和尚就准他進堂念佛，沒多久就叫他做如意療的香燈，照應啲有病的僧人。他不辞辛劳，好尽职，凡是入嚟养病的，不分亲疏厚薄，一视同仁，悉心照料。见到有啲经济困难的呢，他仲代为设法，少的就他自己布施。遇到啲病人啊，好邋遢的，他就同他洗。若果病势沉重，冇望噶啦，冇希望噶啦，就时时讲啲嘢嚟开示策励佢，使到佢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。有啲神志昏迷噶啦，唔识念佛噶啦，佢就从旁倾念佛号嚟相助。有时病人太多，佢日夜喺度侍候，连瞓都冇得瞓，挨到对眼都红晒。都冇休息，咁方丈諗到佢操劳已经好耐，而且有肺毛，咁就喺35年，即係1946年正月，就请佢做书记，等佢有机会静养修持，唔使佢随众作务。咁从月法师就默持佛号，求早日往生。在旧历9月10月期间呢，他就告假想往生。到11月呢11号他又告假，说今日见了之后呢，恐怕不能够再见的了，最多呢再留7日的。这个时候他将自己所有的财物安排分散妥当。到11月16日有啲年友嚟问病，佢食咗啲，佢话呢次系我最后食嘢啦。问佢有冇痛苦，冇，能唔能够念佛，佢话历历分明，明日佛诞我就往生啦。有冇把握啊？我自明了，前念气断，后念即生，咁有把握。又话用功要喺平时。即是好像定时钟咁，要绵绵密密，不间不断，信心愿切，就命中决定往生极乐。到17号上午，个库房执事嚟，从月法师向佢合掌，我今日往生啦，以后西方再会啦。又话方丈和尚出咗去，今日唔翻嚟，唔使等佢啦。请你代为致谢，于是乎就右胁瞓喺度，唔再讲嘢。冇几耐就安详而逝啦。将近走嗰阵时，仲能够开口念佛。平时好多痰嘅，走嗰阵时冚唪唥冇。隔咗日火化，个口唇转红，面带笑容，手足柔软。光润非常。第31个是修无师，他是东北人，他做泥水的，因为感到人生多苦，希望找到出苦之法，后来听到人说念佛能够离苦得乐，那就发心念佛。出了家之后，念佛的心就更加恳切，逢人就劝人念佛。民国18年，即是1929年，剃闲法师在哈尔滨极乐寺传戒。咁修无师就在戒期中服侍的病人，在个寺院度住咗只得10几日，佢忽然话走啦。问佢去边度啊？我唔系去边度，系要往生，请监院师慈悲同我预备几百斤柴，几盒火化。问佢几时走啊？10日以内啦。 第二日他又对监院说，同法师告假，我今日就要走了，想给我一个房间，再找几个人同我念佛送我啦。临走他还留了手计，他自己说，我做苦工出身，不会做师做计，不过我有一句经验的话可以话给各位听。他说，能说不能行，不自真自慧。这句说话值得我们大众深思。第32个故事，许子正居士，他是江西彭泽人，是光绪年间的翰林，民国之后他就隐居归心学佛，专治净土。在民国第一年，即是1922年，朝礼普陀山，并且去见印光大师求皈依，他的法名就叫做子正，当时就开始直长斋，又发心编写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、历史感应统计、佛学究结篇这三本书，现在一直流行于世。民国25年，即是1936年，再向印祖求受菩萨戒。许居士虽然博通经教，但是他自己就好像渔夫渔妇咁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他逢僧必拜，见佛就必礼。民国27年5月，他在庐山孤岭的黄龙寺避难，当时病了。到9月初1，童子的姚半僧他就向他相托后事，他笑着这么说，今朝早我已经梦见佛来了，遍身璎珞，相好光明。讲完之后就合掌说，西方再见。自此之后就不再出声讲嘢，专心默念佛号。到初三早晨7点安详西归，通身冷透之后呢，头顶仲暖嘅。火化嘅时候片身柔软如面，好似老僧入定咁样。佢嘅骨灰依家仍然流传喺黄龙寺。好可惜，我去到庐山黄龙寺的时候仲未知道这个古仔，如果不是就一定要去参观参观。在庐山黄龙寺，方丈又带我去看过他珍藏的一条木龙树根龙。那条树根龙有1丈长过外，是自然天生生成的，非常珍贵。听说万佛城宣化上人曾经想请过这个木龙去美国，但是个方丈不答应。第33个古仔是下莲居居士。下莲居居士就是汇集无量寿经的那一位，亦即是倡导办这个正宗学会的倡导人。下莲公中年就全修内典，由宗而教，由显而密，圆融无碍，回归正土。军阀时期，山东的军阀张宗昌以莫须有的罪名加给他，直没他的家产，还下令通缉。他就去了日本避祸，后来回来就住在天津。 一心虔持圣号，凝心绝虑，专精行道。十年咁耐，感应道家好多碎精，见佛见光，但系佢从来唔讲。九一八事变之后，北京好多信众一再咁坚请，于是佢就去咗北京住，仲系锐意潜修，尽心宏化，广赞大乘，宣扬正道，诲人不倦，数十年如一日。向佢求道问学嘅呢，不知咁多人。到佢83岁嗰年，有日佢话：我大事已办，就缺舍俗世啦。当时佢系精神奕奕嘅，仲说法、开示法要同埋修持所现嘅境界，呢、這个时候佢就讲出嚟啦。十日后有少少病，晚黑佢家人服侍喺侧边，见佢念佛相继，突然听佢大唱一声佛号，去睇下，佢已经安详往生啦，正念分明，话走就走。第34系讲胡松年，佢上海人，中年以后因为听法师讲经，觉得世事无常，就唔再做生意啦，皈依印光大师，从此深信净土法门，如数念佛。后尾去苏州灵岩山住山，随众作务，潜心念佛。佢往生前夕轻微有啲病，佢瞓觉嘅时候恍惚间好似有人话俾佢听8点往生，佢就话俾妙真和尚听。第二日妙真和尚就打电话叫佢个仔嚟到灵岩山，话俾佢听佢个老豆几时往生。于是呢，胡松年就沐浴更衣，敷助念佛，大众听到就一齐嚟助念。当时8点就已经过咗啦，大家见到佢举动如常，以为佢冇嘢啦。呢、這个时候松年话：今晚已过，往生应该系听日之后早8点，仍然请大家前嚟助念。第二朝大众一齐助念，到8点嘅时候，佢就敷助念佛，一如平常。冇几耐，佢就话：大势至菩萨已经嚟接我，但系我一定要阿弥陀佛亲自嚟接先至去。一讲完就话：哦，阿弥陀佛嚟咗啦！一笑瞑目而逝。当时啱啱踏正8点，一切大众啊见到都无不叹为稀有。第35讲柳景全，佢后生嗰时好鍾意飲酒食肉，又鍾意赌钱，到63岁忽然就感到人生虚幻，就发心皈依印光大师，食素学佛。佢勇猛精进，寒暑无间，20年如一日。佢终日闭门静修，好少出去嘅。有人嚟探佢咩？佢话修持系为人之道，系唔讲其他嘅，只系对人讲要老实念佛，你临终就知道受用啦。咁佢周时自己节衣缩食去放生，佢念佛念咗几年，佢觉得耳根里面啊个佛号声啊历历分明，持续不断嘅。佢向人买菜买嘢嘅时候，从来唔还价，唔争剩，唔争多，唔拣好。佢话好嘅留俾人买，等佢快啲卖得甩出手。可见佢系宅心仁厚。 在他往生之前几个月，他对人说，我今年就要往生了，如果不去就可以延寿20年到98岁，但是我不想。到他临死前一个月，他向居委会领取补助的时候又说，我下个月13号就往生了，就不再来收钱了。到12日，他跟人说，我听日就往生了。人家见他毫无疾病，行动如常，只是听下就算数。怎不知到了13号早上6点去看他呢，果然他就已经坐在那打坐往生了。他在生的时候面色紫黑色的，死了之后黑色全部没有了，转为红润光洁异常。当时的头顶还暖，全身柔软，直至到焚化的时候个光泽都是很靓，都是打坐的。第36，李孝焉。他细路仔的时候就跟随他老豆亲近下莲居，到他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受了菩萨戒，长斋念佛。解放之前，北京的官啊，想干晒中南海的水嚟攞晒啲鱼，李孝焉就奔走呼号，为众生请命，不畏强暴，终于唔俾佢哋攞鱼攞得成。后尾佢患咗肺病，啲家产用晒，但系个病仲唔好，咁夏老就好怜悯佢，亲自去睇佢嘅病。嗰阵时候佢已经系垂危，性情暴躁，面容凶恶。夏老就向佢开示，但系佢唔愿听。佢话修行无功，青年早死，咁就系以身谤法，系不通忏悔嘅。我自己一定系堕地狱嘅，堕恶趣噶啦。喺度吟吟沉沉，无忧无止。夏老就屙斥佢：你既然拜我做师傅，我已经咁衰老啦，仲嚟睇你病，点解你唔听教？佢就冇声出。夏老就继续开示，话：此一念心不可清量，不可思议，而且系无边功德，为佛与佛乃能究竟心嘅妙谛，一定要诚心忏悔，专心持念，一定可以往生的。这个时候他就听教了，心得开解，颜色顿转，容光焕发，起身合掌虔诚地忏悔，随即他就闭目念佛。夏老亦领众助念，大概2个钟头之后，李孝焉忽然睁开双眼，他说：佛来认我了，我叔早已经往了生，亦同佛一齐嚟迎接我。佛话俾我听，我只能够生到极乐边地。夏老就话佢听：边地有乜唔好啊？我依家想去都未去得啊！到呢度，今次讲嘅呢个现代念佛感应实录就圆满啦。多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